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拯救。主，我们出于你，有一天我们要归于你。主啊，让这一生活着就是为你，好叫我们这样的在你的里面，我们找着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因着我们投靠你，那么生活里面不仅支取到什么叫做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深深的像大卫说，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既然你创造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说你要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把我们提拔到程度能够与王子同坐。主，你也说你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是我们期待的，我们盼望，我们渴慕是进到那个更丰盛的里面，进到那更有荣耀，有慈爱，有怜悯，有权柄，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我们要进到一个不同的人生。因为是主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是你我们创造我们的目的，更是拯救我们的目的。因为神啊，你要恢复我们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你不仅要显明的同在，主啊，你更是因着你的同在，你可以用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这个地改变转化的力量。哦，主啊，因此主，我们渴慕那更高的人生。主，我们更相信因着你，有你，只要单单的投靠你，主，我们必定会进到那个人生叫我们得生命更丰盛的生命的人生的里面。主啊，你说我们不仅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如今就在这时候，我们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借着敬拜，借这样单单的仰望等候，主，借着敬拜，主啊，你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哦，在敬拜当中，我们不仅跟那24个长老，不仅跟众天使是活物，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哦，在那荣耀，那玻璃海，那荣耀的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因此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把你从天上把你请到地上来。因为主啊，带领我们在这个地建立你自己的国度，用我们在这地建立你的国度。因为我们再次说，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你的，因此我们大胆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大胆宣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因为我们看过你的荣耀，因为我们经历过你的权柄。主啊，你的国必定要降临，降临在你的教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好叫你的旨意可以透过你的教会彰显在这个地，如同彰显在天上一样。哦，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把这时间分别出来与你亲近，学习怎么来敬拜你，学习撇下所有的一来敬拜你，单单的看见荣耀就把荣耀归给你，看到你的圣洁，我们就说圣洁圣洁圣洁。哦，主，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哦，主啊，因为来到面前，主，我们这看到就是你自己。哦，不再看到我们，不看到我们的环境，不看到我们的过去，甚至我们的将来，我们都知道都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抓住这个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在这敬拜赞美当中，主啊，就像四旬来说，让你兴旺，你必定兴旺，我们就必定衰微。更多的有你，更少有你，有我们，更多的有你，你的荣耀，你的圣洁的供应，更少有我们的骄傲，更少有我们的贪婪，更少有我们的自卑自怜，是因为这一切都不能够捆绑我们。因为在圣灵带领里面， 我们已经从罪和死的律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的敬拜，何等荣耀的在你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恩典。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继续吸引我们。哦，就像你的仆人使女常常说的，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从你，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最后就第二章最后这三节经文，这边讲到然而还是这样的说，我们常说我刚讲的重点在这里，好像保罗这样，我刚讲这么多他怕你听不懂，然后说我的重点在这里，然而就是说你可以听很多，有时候有点琐碎，有一些有点的好像这个没有这么一口气的，这个像保罗写一些的比如说像以弗所书啦，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书啦，就很有那个 logic， 就是一讲一口气。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很多这么长五六节七八节经文，在原来文字只是一句话。换句话说，保罗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他写个神学，也不是因为写个什么小说，在他灵里面感动一个思想进来的时候，他就用这么的六七节的经文来做一个表达。你突然发现这个表达里面是非常有丰富，是里面内容非常丰富。不过让我更惊讶，这样的表达里面是非常有逻辑的。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呢，分析他的所讲的用的词，用的这个句子。不过有时候呢，像更多前后书，但是讲到比如说更多前书讲到恩赐，讲到这个主的复活这一大堆话，就你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自己的好像在问问题，好像自己在回答一些问题。不过有些的时候呢，讲的有点比较的琐碎，那特别读到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那这是保罗一方面对提摩太，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接班人，因为解经家都这样的提到，为什么他花这么功夫讲提摩太，因为他接班人。当然提多也很重要了，不过这边所说的提摩太，一方面是讲到保罗把这些年来牧养的经验借着这几个书信，希望能够提摩太更多了解，所以有时候呢会一些重复，有时候呢会有些的事情过去讲的他不是忘记过去没讲，他希望就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在讲当中他常会这样说，然而这样子就一说呢，刚刚我讲这么多我都有点乱，保罗说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所以你要听得懂啊，你要听得懂。所以呢带出来后面这句话就很重要，做一个神的仆人不代表只是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神的工人，前面已经讲过做个无愧的工人，当你讲神的道的时候要讲得清楚明白，要按正义分解圣经，分解神的道。所以这在按照正义 cut straight 这个字最少有五个不同的运用，所以如果你在讲神的道的时候把这五个不同的运用的观念放在你讲道的时候，你就不会讲一篇干干的道，你就不会讲一篇很玄很高，哦，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讲道这天上的东西我们都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当你讲道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对谁讲，你知道为什么来讲，你更知道当神的道讲出来，如果你讲得清楚，那个人能够听得进去，你就知道这个道会给人生命产生一个极大改变力量。我不是说吗，那几十年前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跑到我是研读研究的图书馆，哎呀，这个就去读圣经，因为准备讲道等等，那时候还只真的我在读来读去读不懂，每个字我都懂，一句话也懂，不过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到底讲什么东西，我也不懂神学。不过完了以后我就跟神说，可不可以怜悯我一件事情，让我读你的话能够读得懂，让我讲你的话的时候他们能听得懂，其他我不 我也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圣经学者，真的我差远了，连神学都没读过。神啊，让我读你的话能够读得懂，让我能够讲的话他们能够听得懂，好叫我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是你呼召我出来，这方面我都不行，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所以开始我才神给我一个这样的观念或者理念，叫做抄圣经啊，这个跟你们解释过了。原来后来等到我读这些什么叫做讲道学啦、解经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所做的跟他们讲的不敢说一模一样，百分之八九十是一样，那个原则是一模一样。当然在看一些解经书啊，怎么去讲道啊、解经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不知道把它整理出来，真的发现原来神这是不偏待人的神，他要你，如果你愿意把这个道讲得准确、讲得清楚啊，其实神会自己做那引领的工作。那当然是包括你是一个神学院的 教这个讲道学的，其实他也是学别人的。我意思说我们都在学的当中，有时候神直接的感动你，有些神借着不同的神的仆人使你来帮助你。那我相信当你愿意学的时候，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带领。 OK， 讲了这么多，所以顶他留意的这节经文24到26，你怎么样的传神的道，你怎么讲，刚已经讲过了 cut straight， 我已经讲过了。不过这时候很重要的，你就发现当道讲得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人来讲产生一个极大极大的影响力，坦白说是一个改变这世界力量。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24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第一个，其实这句话蛮熟的，他不要跟人家争竞，保罗很喜欢跟这句话，甚至讲到不要跟人家争竞，不要去辩论，辩论就是你说你对他错，所以你希望把他说服，不到白来说最后还是毁坏了人的心。因为我跟你辩了半天以后，在最后我讲如果是我对，不管是谁对谁错我在讲嘛，他开始血气，我发现讲了半天他也听不下去，我也开始血气。所以到最后当我明白一件事，跟人家辩论是找不出结果来的。那当时你要相对说，那不辩论就不要讲论吗？当时要讲，但不要进到那个辩论的里面，因为这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在还没有信主前，或者信主还不成熟当中，或者信主几十年还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叫做罪性，这是罗马书第六章那边所说的。我们与主同死，叫我们的罪身灭绝。我已经解释好多次，解经时候一定要解得清楚。罪身灭绝，中文这样翻，或者一些这个什么 King James 好像比较这个比较古老英文的版本也是这样翻。但是罪身，什么叫罪身？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换句话，今天你这个人活着，一定会有个东西在里面，叫做 sinful nature， 叫做罪性。到今天我相信你会同意说，你看到别人你会嫉妒，你会贪心，你会愤愤不平，只是这个东西在里面还是像过去没有信主前一样掌管你的生活嘛。现在没有掌管你，是因为它是灭绝。什么叫灭绝？是被控制住。灭绝这个字在原文字最简单说让它没有力量，但这个东西是存在。如果再翻得准确一点，不准清楚一点，叫做冬眠。一条蛇，一个熊，它只要是春天来它就发作。所以保罗用那句一个 term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罪身灭绝。第一个，你要相信今天你这个身体还在，你就有个罪性在里面。这跟古老所讲的这个解经 是不太一样。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没有定死，定的死的不透，坦白说死不透是不会死， 这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死的人要复活，活人要变化，我们就要脱去这个必死的生死。不，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是神帮助我们，所以这是第六章罗马书的第七章就讲到这个痛苦。今天神生命在我们，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旧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好苦啊，好苦！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所以能够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我解释过这个事情。取死的身子，一说里面有个往死的那个方向拉着我走的，一直拉着我要神那边生的生命，所以在里面是一个拉扯。相对那个边就解释说，一个死的跟一个活的绑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秘诀再来，在第八章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一到五章讲称义，六到八章讲成圣。OK， 很重要。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是提醒：纵然你是一个传道人，纵然像提摩太，应该这时候大家都说他最早三十多岁，不是一个小孩子，说年轻是年轻，但是不是这么小。这个人里面还是前面有讲的，还是离开那个年少的那个情欲，那个说这个状况，一说包括他的血气在里面，包括这种的脾气在里面，包括个性在里面，还有这些所谓的，包括老院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等等一切在里面。所以保罗说要离开这个，不可以增进这中间一件事情。相对的，只要温温和的待众人。这个是我想保罗你读他书信，不论在提摩太前书也读过这样的类似，到每个地方都读过。不过跟别的地方讲的不太一样，是吧？保罗是对一般基督徒来讲，那这边是特别对提摩太来讲。从个角度，提摩太是所谓神的工人，可以这样说。那当时今天也，我们也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都是为主来做，包括你的服事，包括你的见证。所以这句话不仅是 apply 在提摩太，也可以运用到每个人身上。不要增进，只要温和的待人待众。牧师，我在做，我也做得不错。在后面一句话就很重要了，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有解经告诉我们说，单单这句话就这么多讲来讲去，在原来文字是简单的一句话或者简单的一个字啊，我不是语文专家，我怎么听他们这样的说。换句话说，保罗用这句话这个字首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第一个，什么叫做善于教导，这个我们不用再提的，那其实已经谈过，你需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从这五个角度来将你讲到的时候，对人有没有帮助？好像盖房子啦，好像逐条路啦，好像这个裁缝剪块布啦，好像这个耕田的怎么耕那块地啦，或许说怎么的这个做帐篷的这个怎么帐那个棚，我们都提过这个事。不，后面一句话请大家留意，要存心忍耐。中文这样翻绝对对，但是重点。你可以这样说啊，没有把这个表达得更清楚。存心忍耐那些，这个说这边所说的叫做跟你作对的人，存心忍耐那些，因为英文把它翻出来叫 resentment， 那些反对你的人，反对就是对你啊，就有一个怨恨的人。对你不同意不满意的人，你想看看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你的忍耐是什么？你是忍耐一个埋怨你的人，一个对你是抵抗的人，他不是不听而已啊！你看到他的态度，他回应的时候他的口气，如果这时候你跟他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基本上你不跟他争论，他也在跟你争论。所以这是很重要。中文这样的翻，存心忍耐，就是你在碰到这人，你不可以 resent， 你不可以带出一个埋怨的心。 我相信你同意我这样的说。再碰到一些人，你本来是好意，你跟人家讲，甚至跑来问你，你不，甚至你会，你跑问了以后，他跟你辩论，他不同意你，原来他问你的意思是，他要你承认他是对的，但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哦，他一听了，他生气，他口气不对了，怎么不对？等等，我们常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同工也碰到这种的事情，哦，到最后生气。甚至讲一些真的很不恰当的话，乱七八糟，那很明显不是话而已，那个态度就不对。所谓过去对你的尊重，过去对你的所谓的我找你，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我知道有关系，或者说好像什么都变，好像成为一个敌人一样。那这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还可以这样说，可以忍耐下去吗？而且在忍耐当中没有怨恨吗？在这个所谓的忍耐当中没有报复吗？在忍耐当中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神啊，如果我忍下去我不出手，你赶快出手吧。我不知道，我听过好几次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神有一天会出手。那我就在心想，神出手，如果他请求神出手是什么意思？就把那个人处理掉呢，还是神啊就出手把人挽救回来？神出手有两个，神啊，这个人我真看不顺眼，你把他拿开嘛。他常常这样的乱搞，啰啰嗦，还妨碍我服侍，等等等等等。再到教会当中，在我们小组里面，他是带出坏的影响，要他干什么？神啊，我弄不来，你把他这一种，神啊，求你出手，是吧？求你让他回转过来。那找回转过来，如果是后面那个话，有时候你还会取个巧，起码我会讲，神啊，你看我做的好对，神啊，赶快出手把我挽救回来，你看你表里都做对了，不好意思说，神啊，快一点，我受不了。不，问题说，神说你受不了，其实我也受不了，但是现在神说我要做叫做长久忍耐。我讲了几百次，圣经用到忍耐的时候，不仅是讲 patient， 不仅是讲 perseverance， 不讲是讲这个说 endurance， 还是喜欢 King James 翻译，是讲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痛苦。我要说在这里，我常常就问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这个东的问题、西的问题的，我不可以专心做很多事情吗？神说当然那更好，有这种的机会，有这种的时间，每样事情都很顺。那我们有这种事情发生，神说因为这种事情不发生，你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因为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你的生命不会更老练，你的生命不会更成熟。如果你看到那个人的罪，但是你不能够跟他一起走过他的罪，甚至把他挽救过来，其实你对于罪的认识还不够深。我不说我喜欢犯罪，我不喜欢跟那个一起来犯罪，只在罪中怎么去经历那个罪的痛苦。所以我这样讲半天，你可以所谓的讨论、判论、判断，但不可以论断。你可以讨论，但不要去争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站在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错对错，但是我们很少站在生命树的这个角度。所以当人只看重善恶树的时候，不要说别人，连亚当夏娃两个都弄不来。所以我觉得周牧师常常提到生命树，生命树，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真正，我觉得神拣选他有他的原因，因为他看重是生命。不过当时有时觉得，哎呀，错成这个样子，周牧师你怎么可以，好像就还这么多，这个没就说没有这么的严厉。后来我听到有一次在 Chuck Craft， 我就选一些课的时候，这是个宣教师。有一天他讲课，我听他讲，他一个宣教师，你去他是非洲宣教 ，Peter Wang 是在南美非洲。 宣教。他宣教的时候，你就知道做宣教多不容易，因为整个文化不一样，整个的那个价值观不一样，甚至这些人以后他觉得啊，你冒犯他，他起来就要反抗你。所以他突然觉得以西方的弄得叫精准，也不论哪一个这个科学包括神学，那个精准，我们说这个错就是说因为这是异端，精准到那个程度，他突然发现就是这么精准，对他来讲不见得人能够接受，所以这么精准不见得对那个人能够有帮助，不接受怎么能够有帮助。所以有一天呢，他在思想的时候，我说服侍好难呢，我是要精准一点叫严厉一点呢，还是宽容一点？他讲一句话，他神给一个答案，假如你要犯错的话，神呢，神说两样最好都不要犯错，也不要精准过头了，叫做严厉定人家的罪，也不要放纵过头了，好像那个人在最终好像没有人去所谓的提醒他啊，或者对付他。但是两个当中，两头都不对，这叫老练，这叫所谓的成熟。但是真要选一个的话，在这人之后选一个吧。他说他一个感动神啊，你就选，不要这么精准吧。你要犯错的话，就犯照宽容多一点吧。他说 Why？ 神跟他说，因为你不是神。只有神可以精准到个程度，没有个人可以侮辱他，没有个人可以误会他，只有神。神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宽容，他不是不宽容，不然会怎么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帮助我们。不过从人的角度来讲，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总是倒在精准的那边，总是说我对，我永远对。你很少听到有人说，他跟你说我错了，真的很少很少，真的很少。我说我们都是罪人，我这个听了100次千千次，很少一个人站在众面前我是一个罪人，很少听见。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分辨善恶，我就知道我永远是善的，我不会恶。其实讲保罗的书信，这个罗马书就讲，这教导人的人，他们总以为他们会教导别人对错，所以他们一定是对的，他们不会错。那保罗就笑笑了，你教导别人是对错，所以你一定犯过对，做过对，也一定犯过错，不然你怎么知道什么叫错？那问题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你犯的错，这个错有对付吗？今天还在错当中吗？或这个错已经被神饶恕吗？你不能够头脑知道对错，你就知道你永远是对，你认为永远是对，从来没有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他说，假如我要犯错，我要犯错了，我犯在太宽容，我不要犯在这个，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人，虽然我的学问各方都很差，但是我抓住对的对，我死跟你拼。那个人被我抓住以后，我死会不放，直到他受到报应为止。所以现在很多人说，牧师，我看你很不计较。我说，如果你要跟我要活出计较来，你在我们要过日子还蛮难过的，很难很难。我发现我这么的个性也不光是我，我想很多人都这样。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我要讲这么多是讲一件事情，你已经有神的道，你已经知道怎么讲神的道，你也乐意用神的道去帮助别人。不，问题是这时候你的心态，你可以接受那些跟你不像你这么精准的人吗？当然我倒要补一句话，你的精准就是100%精准嘛。你是神吗？你是神吗？再说只有一位可以审判，就神自己。 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不论断你们，我也不受你们论断，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论断我的是神。保罗说的哦，这句话我很管用，你讲我什么那你的事，但我要警察了，但我觉得没有错啊，你一定要定我罪那就算 OK， 那我也知道那不是我的问题，到最后让神来论断，让神来做那个所谓的啊，这个处理的工作，然后呢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这就解释前面那句话，你说存心忍耐可能没有把它翻出来，那后面就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基本上劝诫没有人喜欢听劝诫，意思说第一个你说我错，但这边用到叫做温柔，前面已经用到这句话叫做温温和和，抵挡的人就刚所说，这些人不听你，这人反抗你，这人甚至跟你对上，就说 OK， 你这种人再讲我讲一次两次三次 OK， 我不讲你就下地狱吧，你讲个真理没有错了，如果这人不悔改会下地狱的，不过这时候这是你要用的态度吗？这是你纯跟他讲的动机，是因为你要说服他，说不服他反而这时候定他的罪吗？当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这样传福音，我实在很难过，因为那个人讲完以后可能你的动机还是对的，希望他搞决志信主，不过这时候他还没有 ready 啊，你就定他罪，他说哦，基督徒好讨厌，甚至很可恶，你看他好到哪里去，他还说我下地狱，他自己才要下地狱。哎，这个我都有没有听到你的朋友同事亲戚朋友讲这种事情吗？特别没有信的，他反而连听都不要听的。倒过来你用个温柔的心，你站在他不能够接受那个角度，不同不是代表说你同意他的错，只是站在那个角度怎么起来。所以你劝诫的时候，我也讲了半天，如果是你说这个人贪心，这个人贪心才会这样，不要忘记你没有贪心过吗？如果你是贪心，这个贪心你是怎么走过来？第一个你走过来是这个贪心付的代价是怎么付清的，今天你能够不贪心，如果是从贪心变成不贪心，你今天是靠什么力量不贪心的？你需要把这些想通啊，想通以后就跟这个贪心人讲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完了。那第二个，其实我过去跟你一样软弱，但是我然后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常常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我怕损失这个，怕损失这个，怕吃亏这个，所以我甚至心中一点的喜乐都没有，一点满足没有，虽然今天我拥有很多，但里面我这个人却是贫穷，拥有这么多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平安，拥有这么多不给我能够带来真正能够满足跟喜乐，我现在只怕别人在占我的便宜，打外如果有便宜我不占的话我又觉得好吃亏，说弟兄啊姊妹有朋友，你这样以前我跟你跟差不多，常常活在那个患得患失，这是我们最容易讲的话，但我走过来患得患失那个的观念，我走过来第一个我相信了神，我知道耶稣他在我身上做一些工，不仅救赎了，特别行了几个神迹奇事在我身上，我知道不论我的身体不论我的生活我靠着他，我知道我不会有缺乏，不仅这样我每次安静等候，像我常常六八班六到七点进赞美遇见神，我有满足的喜乐，现在这个地上的富贵繁荣已经不会吸引我了，然后底下神跟我说，既然你是我的儿女，我的神性就是爱，我的神性就是怜悯，所以你是我的孩子，你的性情就是爱，你的性就是怜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说我讲了这么多只有一件事情，爱也好怜悯也好就是要给啊，爱了半天不给那什么叫爱，怜悯了半天哦，好可怜好可怜，你什么都不做这什么叫怜悯，就是给啊。你突然发现你走过来这一生从那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不叫极端，这是神带你走过来的，相对这是我自己的行程， 我做基督这几十年，甚至我做传道，为什么还跟人家计较？我常问我真的要呢？我真重生得救应该有，我真的有神的同在应该有，有神迹奇事，那我生命没有改变，神说你的老我没有看管得好，射一下就冒出来，你可以忍一下忍两，到最后你就发飙，你还是要发飙，你就白忍。所以还在学，还在学这个功课。所以这边说，当那些人抵挡你的时候，讲了半天他不同意，讲了半天他听不懂，讲了半天还是他对你错，这时候你开始会有个怨恨，有个埋怨，算了，不要跟他讲，神啊，问这种人，要碰到这种人，不过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底下很重要，你要认为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叫做存心忍耐。目的是干什么？目的不是你，不是为你争口气，不是最后证明你是对的。目的是干什么？那个人有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这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跟他讲一件事情的两面，鸡蛋是煎鸡蛋，是煎鸡，就看你怎么说。没有真理，他怎么悔改？但是没有悔改，真理对他有什么用？你很难说这是谁先谁后。我们很希望一讲完真理他会悔改，他不悔改。不过倒过来，他愿意听你，他愿意接受你的所谓的解释，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叫做愿意悔改心，只是还不能够悔改就是。那底下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所以在后面一节呢，26节，这是讲到撒旦魔鬼的工作在一个人身上，是两件事情，或者已经被撒旦 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整个观念是，这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是在撒旦的手中。从整个圣经的，从救赎角度来讲，一个人不信耶稣，都在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所以一个不信人 by default 就是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人是在恶者的手中，所以叫做被他掳去任意，意思说撒旦要他做什么就做，或倒坏这个字放在准确，他会照着撒旦的旨意去做事情。所以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创造神，创造神的，创造他的神的旨意去做，他是按照撒旦的旨意去做事。这边说任意的意思，他会 do Satan's will。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两件事情的发生。第一个呢，醒悟，意思说撒旦这时候把他，这个字在原文字就是灌他喝酒喝醉，醒悟就从酒里面醒过来，意思说这个人他的思想已经好像被嘴控制住了，好像吸毒被那个毒品控制住了，意思说整个思想这时候在另一种的状况里面，以至于他的行为，用这句话叫做网罗，好像他的行为已经不在于他自己的控制，他行为是在撒旦的控制底下。你说灵恩很重要，医病赶鬼，我100%相信。但是这些年来我服侍经验，如果这个人只是因着在特会当中找这个所谓灵恩的啊，这有属灵恩赐，为他释放这意识赶鬼有果效，但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果效并不深，甚至果效并不长久，因为在那时候黑暗的权势可以跑开，不过过一阵子那黑暗就会跑回来。我有一次去香港，那好多年前，人在北美，我特别去看那个香港那个戒毒戒的，就说做得蛮不错，他们甚至香港政府给他这个一个基督教，有很多机构，不过这是基督教机构， 来帮助他们。戒毒的当中，就是有一些的岛啊，就香港那个岛的外面有些小岛，这个岛就是变成监狱，就让戒毒住在那里面。我跟他们谈，我说你们做得很好，能够做这种事情，政府都会肯定你们所做。我这个弟兄啊，这个负责人跟我说，牧师，其实我们做这事情是很泄气。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果效很有限。除非他信主，除非他真正的信主。当一个人如果说这个人吸毒，我说你要不要不论哪种宗教，说你要不要我进到教会啊？哦，教会要帮助你，你要照教会的规矩，要读经祷告，什么灵修等等，然后每天过一个生活，有空就唱诗等等。我们的戒毒中心常做这种事情。可能这个人真的悔改，我不说没有，但很可能这时候说，只要我不要去做监牢，我去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这没有真正悔改，知道吗？所以呢，只要这八个月、这一年，他品这个行为好像变成都好了，就说没有事了。在读经、在祷告，不一出到回到这个社会上，一碰到他的老朋友，一碰到老朋友，再给他碰一碰的时候，他又回到毒瘾里面去。所以他说很失望，他说很难。牧师，我不告诉有些人把他放在那个岛里面，他到最后那个毒引发的话，他就自己跳海啊，他游回到香港去啊，因为他是为了要吸那口毒药。我用这句解释，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撒旦魔鬼控制一个人，比一个毒品控制人，你不觉得更厉害吗？你觉得一个人悔改信主就这么简单吗？你一个信主以后就这么容易吗？甚至悔改信主的时候，他是真的悔改信主吗？所以为什么如果今天你传福音还不讲他是个罪人，然后只是说你说信耶稣就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从来没跟他讲他不好在哪里？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撒旦魔鬼的给撒旦我的破口，他远远出不来的。怪不得主人说蒙召的多，好像我要信耶稣。我说马丁就 Lloyd Jones 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保守，他 reformer， 他从来不呼召，他是一个医生哦，他是一个非常真的，他是 J. Morgan 的教会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一个医生哦，他能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最先的前面时间他不赞成灵恩的，是最后晚年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岁才他突然发现，在写本书叫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我的讲道受他影响，我的神学观念也受他影响，不但是后面他的被圣灵更新我也受他影响，他讲的道你听完他讲道你就睡着觉了，他讲了细到的程度啊，就他声音也是那个调，因为人家去英国帮我找一个他的录音带，那录音带真的随便找还找不到。不是，我帮你找一个，你要听听，你这么喜欢他，我一说你觉得他讲什么，那我他讲一半我就睡着了，很好一个。他从来不呼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那个人清楚的时候他才呼召，他才觉知，我不要他在某种状况底下呼召他，但我从来不呼召，我不能够玩弄那个人的感觉那个感情，然后让他这时候胜过他的理智。一个人病到这时候呼召他很容易，他什么都要信，什么都要信。一个人破产到那个程度，你呼召他只要说哦，可以吗？信耶稣就好，他一定会信。不论进到哪种状况，这时候只要在水中快沉下，他跟稻草都要抓的，对不对？请问他抓住那根稻草以后，他会不会沉下去？我不是弄神学， 不这年走过来，不能在福音派，不能在灵恩派。我还是说，神啊，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东西，怎么做才是真的做。神迹奇事，哦，这个被做，那个看，人家就问 Jack D， 你看这呢，都被神充满，哪有？那个就是假的，那个这边呢只是学人家。你以为灵恩里面没有假的吗？一大堆假的。你以为所谓福音派里面的全都真的，不敢说。我讲这些不要你怀疑你的救恩，但是我就祷告过来说，你有把握你得救吗？我也不要你怀疑你有没有把握得救，信耶稣就得永生。 OK， 在这里，那等一下我要问的，你有信耶稣？我当然信了，我已经受洗30年。不要问了，你是怎么信的？圣经说信耶稣，不信有没有耶稣，是不是信他会救你？信耶稣从整本圣经中救到信耶稣，信神就是你有没有信靠顺服神，有没有神讲什么你就听什么，神讲什么就做什么。到个程度不行，神说你要做个判断，你不说吗？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中能，所以我讲了，你要不要去做？亚伯兰之所以亚伯兰，他是死无变有，是神复活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你相信他是这样神？你现在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会救你吗？那当然是。那问题在，如果这样神，我怎么找着找？大摇大摆，你觉知就可以得心了，哪有这种事情？你要认罪吗？你知道你过去，我过去，我还用信主前都得罪，不是你而已啊，我也得罪神了。可能我得罪神比你更厉害。但如果神能够救我欧永亮这个罪人，如果你悔改，他一定会救你。救了我以后，有没有一生要奉献给神？在灵恩里面，我自己走了一圈，多少人得医治，他以后就服侍神吗？不多哎。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好埋怨，因为那长麻风什么一大堆去，又自己个人跑回来说谢谢，谢完又跑干什么也搞不清楚。我要说在这里，我不是批评论断，只是说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上，甚至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真是把整个救恩弄清楚吗？我不说这个礼拜天啊，信正牧师讲的道，把整个救恩讲就讲了，哪有这么容易就一口气讲？不过他，我觉得他 make 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你认为这些的长子、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就真正在神的家中吗？其实这是整个那个比喻的一个 point。你说这个祭司，他一天都住在神的殿中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在生活上是 impeccable， 身上没有一点错误的。那文士对神的话语研究一点一贴，一点一撇，他都研究有没有多一点多一撇的。主耶稣再问一个，像这样就一定保证住在神的家中吗？怪不得一听完以后，这些祭司法人气得不得了。怪不得今天很一些基督徒听完以后也蛮气的，所以干脆不要讲长子。所以这段经文讲来讲去都喜欢讲小儿子，因为讲罪人比较容易一点。他罪人，一说我就不是罪人了，我能够说他罪人，我怎么会是罪人？所以说过，你指他是罪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指头指着他，有三个指头指着你自己啊，你才是罪人的。我们有没有反省？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边说，这边用这句话。当一个人那什么时候能够进去，我要讲就在这里，你可以把神的话传给他，但是只有你传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力量才能下来。什么意思？因为圣灵才可以做工。你讲神的话，圣灵一定要 guarantee， 要保证神的话是真理，是可以实现。所以用这个字，神就叫做圣灵，是把神的应许发生出来的那一位。主耶稣神的整个爱人的这个工作都在基督里面表明了，包括他的死、他的复活，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一切的罪得赦免，今天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怎么去经历到这个？ 就是借着圣灵进到基督里面，所以叫做真理的灵，意思说圣灵会把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个真理，每一个 teaching 都要把它 realize 出来，这是一个神学词的观念，叫做 realize， 就把它实现出来。讲正道很重要，讲正道你的脾气很重要，你讲正讲得清楚很重要，讲得准确很重要。只期待一件事情，他还能够听懂我讲什么。 That's it。 你不希望他得救，我相信得救，但我救不了他，那怎么办？那谁救他？我说只有神可以救他。讲得清楚明白是我的责任，所以我需要圣灵帮助，不要乱讲，不倒过来。我讲得清楚，那个人听，愿意听我讲，因为我用温柔心嘛，没有跟他吵，没有跟他闹，没有定他进了罪，没有叫他下地狱。哦，他刚讲有点道理哦，感谢主。当他知道我跟他讲有点道理，特别知道我跟他讲是为关心他，是爱他，起码我下次跟他讲，他愿意我跟他讲，甚至他夸跟我说，连我妻子，他有个姊妹啊，这个他先生在企业界，他有一天这个姊妹说，我很多人要劝他的先生信主，啊，好人跟他。他现在就笑笑，他陪他姊妹去聚会的，但就是不要信，就是不要受洗了。所以那天早来啊，就在我们六楼啊，所以我们四个，我就跟他讲一些事情，他很客气，啊，牧师你们基督很好，就这样。后来我就从他角度啊，他的背景，我记不清楚我讲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因为他父母等等的，我从这些角度蛮肯定他。我说坦白说，以企业界这么忙，这么多应酬等等，或者这么多啊，要这么顾家等等啊，真的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如果你可以被神得着，神可以让你不仅成为你的妻，神会用你成为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他什么都忘记我讲，我记得的话，他只是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最喜就不是不是最喜欢不敢讲。他说我跟很多牧师讲，只有一个牧师没有骂我的，我没有要他觉知，我没有要信主，我只是在肯定他。他对的就肯定他，但他不是完全人啊，你可以帮助他更加完全啊，更好啊。所以有一次我碰到，还他就在一个聚会当中啊，是有人讲，这几百人哦，我们分在一桌，不是一桌，不是在一桌，是在一桌的，记不得，就坐旁哦，不就不是分了，就你到时候你坐谁旁边，就他坐我旁边呢，啊，哦，牧师好久没看，他是讲句话，牧师你是没有骂我的那个，我就说为什么我要骂你？因为我想让我们传道就是要骂你。我定义我不要做一个分别善恶树，神已经把这种该知道的给我知道，我要做一个生命树。但我没有勉强他，因为我觉得他不清楚就觉知清楚不好。 maybe 那天那个姊妹有点失望也不一定，因为那天我没有括文括带他觉知，我们谈蛮久啊，不是谈一下，既然那个这么忙他跑到办公室不是讲两句话，我也为他祝福祷告等等，包括他觉知信主了，感谢主，不是我带他的，不是我带他觉知，不是我为他受洗，不过他碰到的是牧师，甚至没有骂我的那个，为什么要骂人家才叫人家信耶稣？不过倒过来，如果叫人家信耶稣，不是你要骂他，你要知道他错在哪里啊。如果只要问身体好，可以再找好医生呢，啊。我要发财，他可以找理财专家。只有一样事情，只有神可以做。这个生命有没有改变，只有神可以做。 所以这边讲到神的道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开始慢慢就醒过来，慢慢就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他会做一个程度，他会做，他就原文翻的比较有意思，因为三个解释，第二十六节应该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好像说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你可以另外一个翻译，这个人是被这个撒旦的这个捆绑的里面，因为撒旦已经用抓住了他的思想，抓住他的意念，因为从小到没有真理，这时候他是在这个所谓一天好像就中毒一样，在毒品里面，他从来都被控制住。不，有一天你跟有人跟他传福音了，这个人的态度，这个人对他的关心爱心，让他心中这时候愿意敞开听听，就在这时候真理就进去。这时候你传福音的，我传问这个人，你做就到这里，继续让问他祷告，这是你可以做的。如果他去问你有问题，继续跟他解释，这是你做的。不，正在里面发酵改变那个心，是圣灵借着你给他的道在里面做那个发酵的工作，所以他就醒过来了。 OK， 醒过来以后他就不被神的控制。什么叫被神？他就被撒旦控制。什么叫被撒旦控制？他就做撒旦的事。这时候这句话可以翻成，他就开始做神要他做的事，不是做撒旦的旨意，是完成神的旨意。基本上二十六节有三个解释，这是中间一个解释，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最恰当的解释。不要认为讲的道只是他的生活道德观啊、人生啊、积极点观念，原来当你讲到时候，你做一件每个人可以做的，就是叫那个人从黑暗撒旦魔权势能够做的，单单因为你跟他讲真理，讲真理要讲的对，不讲真诚，你的态度也要对。我相信当人听到真理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为什么有时候讲个就 有些弟兄姊妹跟他讲的时候，他在伤心在失望，你就跟他讲神的道理，不是刻意，就是讲了就解经啊。我不是说逗他哄他，慢慢就留言，他牧师很奇怪的，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虽然也提醒我东西有些过去不成熟是错误，所以有些的责任我也应该我负责，我要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到今天这个光景有错的有对当中，我还是深深感觉神爱我。我不认为他是讲给我听，因为他不断的流眼泪，他甚至承认他有错，他甚至承认他需要改，但是他会说今天进到这样个光景里面，这么好像困难光里面，我真还是相信对的，求神继续保；错的，神还是爱我，他给我有机会。所以当他为他祷告的时候，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人已经被黑暗了，被痛苦已经捆绑这么久了，这时候是神的灵摸着他，他可以重新得力。那我们都做无愧的好工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在神的话语被真理被释放，在他灵的里面我们要得自由，当然这样我们也可以用在也需要福音的人身上。如果他没有 ready 不要勉强，不过他 ready 你就跟他讲清楚道理，不要 push 他，不用勉强他，因为那个的改变是圣灵继续，因为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再次感谢主把这样恩典给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把这恩典带给我们四周人，四周人我们靠同圣来祷告。若我们的主，我们三人在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头成就，主要先记把我带进心当中，主要能把你恩典你们，让我们成一个可以蒙恩能够得救能够荣耀你的人，所以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恩待你的教会，然后去走在心当中。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主啊，你也说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这救恩的人，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是光，你的话是脚前 路上的灯，你的话叫人从黑暗可以走出来，哦，你的话是生命的粮，叫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被你翻转，被你改变。哦，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